实践反省，想想这个问题，若我专注地活出福音的精神，将如何影响我近日对于下列的人与事的行为态度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可以参考圣神的效果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良善、温和、忠信、柔和与节制。我对这些人，我的配偶、儿女、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，有缺乏的人，他们的缺乏可能在物质方面，在智慧方面，在学问方面，在外貌方面，在人情世故方面，在品格方面，在效率方面，在情绪或身体健康方面，还有我对自己、对钱财、对自己的社会地位、对不信天主的人士相继的畏惧、对耶稣的道路信德、对天主有没有按福音的精神生活呢？
耶稣，我们现以基督徒生命的三个中枢点作结，与耶稣为伴，宣扬他的训示圣体。第一，从下列的一段读经可以看出神修中优先次序的一个主要原则。随后耶稣上了山，把自己想要的人招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面前，他就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，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，且具有驱魔的权柄。这段读经的要点何在？要点在于耶稣行动的次序，他遣派宗徒出外传道和驱魔之前，首先选定他们做自己的同伴。他召叫我们时，首先也为了同一个目的，做他的同伴，常和他在一起。要怎样成为耶稣的同伴呢？怎样做他朋友呢？他说，如果你们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。所需的条件无疑就是执行他的命令。很多人渴望找些方式侍奉天主，很多人渴望为他做些有意义的事，这都是正常的愿望。但请记住，为耶稣来说，服务不是指出众的丰功伟绩，他心中着意的行为是他在最后晚餐时所示范的，为门徒洗脚。我们要取悦天主，是要为近人做一些寻常的小善行，而不是靠驱魔或其他不凡事迹。你们不要因为驱魔屈服于你们这件事情而欢喜，你们应该欢喜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。偶然间他也许会派遣我们去做一些额外的小差事，但这是他的决定，他的选择，我们必须等候他的命令。耶稣等待过，若望喜者也等待过。宗徒们虽然与耶稣朝夕相处了三年，但还是要有所等待。耶稣升天之前对他们说，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遣发到你们身上，至于你们，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， 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。他们必须要等待圣神的降临，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并不知道要等待多久。他们等待的方法是皆大欢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，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。他们欢欢喜喜地等待，不断地称谢天主。他们逗留在圣殿里，而不是各散东西。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应如此，任由圣神决定什么时候给我们披戴他的能力，去做他为我们选择的特别任务。等待时，我们不要让烦闷和消沉所侵蚀，要以欢乐和建设性的态度把持自己。常常牢记耶稣的话，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。在欢乐和忍耐中等待上主，需要深厚的爱情。以欢乐和忍耐等待上主，就是深深的爱着他。只要我们理解展望未来时，时间总让人有慢如爬行的感觉，那忍耐就不难培养了。反倒是回过头来，便见岁月转瞬即逝。所以不要细数时时来期待下一件大事，不要只是坐着不动，而让目前一刻慢慢地溜走。欢乐地当做下一件事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为自己安排一些娱乐，恒常祈祷，让自己越来越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。那明天的到来，就像昨天的过去那么迅速。
第二，耶稣给予宗徒们的使命，要他们去传什么道呢？再来看看马尔谷福音3:14，他就选定了12人，为同他常在一起，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福音。福音，这就是要他们去宣讲传扬的。耶稣命他的门徒出发前，准许他们预先体味一下即将要承担的责任。路加福音有以下的记载，他们就出发，周游各乡村，宣传喜讯。喜讯亦即耶稣的福音。在马窦福音另有一段耶稣所颁布的重大使命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同样的，今天的宗徒亦被要求以耶稣所吩咐的话去教导人，他们要在所有地方传扬他的福音，推广他的喜讯，邀请他的子民走向他，规劝他们向他学习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人正像有权威的人，不像他们的经师。他的教训是他认为重要的事，他的教训给人深刻的印象，凡听过他的说话的人都受到影响，在心坎思维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。当耶稣派遣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传扬他的话语，宣讲他的讯息，强调他所着重的。他的命令拥有威能，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了他。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，那种子发芽生长，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，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，先发苗后吐穗，最后穗上满了麦粒。当果实成熟的时候， 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，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。耶稣的话一旦播进了受教的人的心里，便会发芽生长，我们无需担心结果，福音自会做他要做的工作，这一点你是可绝对肯定的。因此，让我们传扬耶稣的福音吧。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。你们有耳语所听到的，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。正如梅舍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，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，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。受到高举的是耶稣，而不是其他人。当耶稣受高举时，他就会吸引他的人民，而他会把他们吸引到自己面前，而不是到其他人那里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第三，在讨论下一个要点之前，请我们向这位妇人学习。他向耶稣倾尽了爱，没有半点是被迫的。他在福音中赢得了一席位。当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女人，拿着一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液。她打破玉瓶，就倒在耶稣头上。有些人颇不满意，就彼此说，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液？这香液原可卖300多银钱，施舍给穷人。他们对那妇人很生气。耶稣却说，由他吧，你们为什么叫他难过？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善事，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，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。他已做了他能做的，提前覆抹了我的身体，是为安葬之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，必要诉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。这妇人其实不需要给耶稣这香液，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做，但他不问理由，不顾批评，而且相当奢侈。我们对耶稣也可以奢侈一番，我们可以主动实行他在福音中的一切要求，而不仅只敷衍了事。我们对他可以更为专注，特别是在祈祷的时候，少一些无谓的闲谈，少一些饮食，少一些购物，少听一些音乐，少看一些电视，少读一些杂志，少玩一些游戏，少做一些体育活动及其他形式的娱乐。我们可以过一些更为圣洁的生活，多一些宁静的时间去聆听圣神的声音，亲宠天主，感谢天主，为罪人及不信者转求，为他们奉献补赎。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儿女、丈夫或妻子、亲友、天主的其他子女以及他的教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
现在正如耶稣感谢那位伯达尼的妇人一样，他也感谢我们，他多加给了我们一个方法，好做他的伴侣。这个方法我们也不去深入探究了，只是提出来作为本书的结束。伴侣 companion 一词是由四首 com 及拉丁文 panis 组合而成。 com 是协同的意思， panis 是面包的意思，因此伴侣就是与你分享面包的人。当耶稣和我们分享面饼的时候，他让我们分享了他自己，因为他说， 我是生命的食粮，我所要赐给的粮食就是我的肉，谁吃了我的肉并喝了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此即圣体圣血。当我们分享这神圣的面饼，领受耶稣的圣体时，便成为他关系最密切的朋友。我们不断地活在他内，他也活在我们内。领圣体并不只是一件赏心乐事，而是一件关乎生命的大事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。生命攸关，就是这样重要。相反的，他说，谁吃了我的肉并喝了我的血，必得永生。现在就开始吧。在以上的章节段落，耶稣所说的生命和永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每一种存在物都有其特有的生命或生存形态。天主有天主的生命，天使有天使的生命，人类有人类的生命，跟着便有动物的生命、植物的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物等等。根据马尔谷福音、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，天主的生命往往被称为天主的国、天主的神国或天国。这些名称多次出现在若望福音里，天主的生命直截了当地被指为生命或永生。当我们领受圣体的时候，天主的生命竟进入了我们的体内，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生活，照样那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。
圣体是赐予生命的，我们应如何相待呢？有两点应该注意，而这两点都是耶稣所要求的。第一，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面饼来，祝福了，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换言之，我们要去领圣体，要去拿来吃，不只在主日才去领来吃，平日也该去领去吃，不是作为当尽的责任，而是一个培养与耶稣的友情的途径。我们是可以这样奢侈一番的。第二，耶稣拿起面饼来，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弃的，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。纪念他吧，纪念他吧，切莫视领圣体为一刻板的事，也不要将耶稣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，要反复的想念耶稣，让他成为你所专注的焦点，让他的生命在你内得到巩固。想念着耶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祈祷，不需要说片言只字。他说过，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你绝不能够忘记他这一个许诺，要全心全力的去相信耶稣是真实的临在，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他知晓你的困难，也会照顾你。信赖他，信赖他的爱，信赖他的眷顾。当你惯性地放下自己而投奔他时，你就会体验到他所允许的平安。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，信从我的绝不会渴。不再感到刺痛，不再怯望，不再饥渴，一种超乎你可以理解的平安会降临于你，你便会又有一种宁静的喜乐。不断地想念着耶稣，自然会发现他也不断地想念着你。他永不忽略你，他总把你放在心上，把你放在他的中心点。他一次又一次地 向你证实，他是把你铭记于心的那位，他是个宽宏大量的朋友，他是真正的伴侣。日复一日的渴望与你分享面饼的就是他，时时刻刻如饥似渴的要把生命交付于你的也是他。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，这话生硬，谁能听得下去呢？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他的话窃窃私语，便向他们说，这话使你们反感吗？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，将怎么样呢？使生活的是神，肉身一无所用。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。原来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人不信和谁要出卖他，所以他又说，为此我对你们说过，除非蒙父恩赐的，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。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，不再同他往来。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，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？西满波德禄回答说，主，唯你有永生的话，我们去投奔谁呢？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不是择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？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。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大斯说的，因为就是这个人，十二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。
结论：每天务必阅读福音，向耶稣开放你的心，张开你的耳，听从他，奉行他所要求的种种事情。请记着这个撒种比喻的示意，那撒种的人撒的是所讲的话，那撒在路旁的话是指人听了以后，撒旦立时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夺了去。同样，那撒在石头地里的是指人听了这话后立刻欣然接受，但他们心里没有根，不能持久，直至为了这话发生艰难或迫害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还有那撒在荆棘中的，是指人听了这话后，世俗的焦虑、财富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，把话蒙住了，结不出果实。那撒在好地里的，是指人听了这话就接受了，并结了果实，有的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